听人民文化网上电台牟中三先生讲课录音选播第27回，主持谭宝珍。牟先生在第24回解释由城所启动的创生过程，由城开始，经过形、住、名、动、变化六个阶段，以至参与天地，同天地一起化育万物这个创生过程。在第25回，牟先生进一步以合内外之道解释成，内外是指主观和客观，主观是指人自己对道的看法，这个看法是人自己的看法，是内部的看法，客观的是指道。为什么说道是客观的呢？有普遍性和恒常性的性质，普遍性就是说它普遍地有效，例如天落雨，它不会只是落在穷人的家，而不落在富人的家。恒常性就是指恒常不变的意思。由于道是恒常不变的，因此要改变的就是人自己对道主观的看法。孔融的序句这么说：不偏之为中，不逆之为融，中者天下之正道，融者天下之定理。意思是中庸是天下的正道，不偏不倚，亦都是天下不变的定理。序句继续讲：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不知于书而受孟子。由于这一篇是孔门的传授心法，不是在文字上表达，子思知道这个心法，但是恐怕这个心法会因为时间久远而有所差错，因此写成文字在书上传授给孟子。中庸这个序句继续这样说：其书此言一理，终散为万事，没复合为一理。我们怎么理解这一段文字呢？在上一回，牟先生指出孟子尽心知性之天的讲法所出现的问题是心与性和天怎样连在一起呢？心与性有关联是确定的，但是这个心性和天怎样连在一起这个问题是孟子交代得不清楚的。知性如何能够知天呢？ 这个问题成为通天道的障碍。不过子晴子为孟子指点出一条路，晴子怎么说呢？子晴子曰：不天之谓中，不义之谓容。中者天下之正道，容者天下之正理。意思是中庸是指天下的正道和天下的定理。第一章首句，天命之为性，就指出由上天所发落给予的就是性，因此性就和天道有关了。道又怎样呢？用首章的第二句，率性之为道，意思是顺着天性就是道。换句话说，如果不顺着天性就是违反道。性是天命的，因此可以叫天性。率性顺应天性就是道，因此这个道亦都与天有关，这样就可以将性和天连在一起了。跟住的问题就是，孟子讲尽心知性，这个由心所知的性，我们怎么知道就是天性呢？如果我们这样问，我们就被孟子所误导了。因为中庸明明说率性之为道，率性这个性就是指天性，我们顺应天性率性而行就是合道的表现。如果要通过心去知性，这里就有个曲折了。经过心这个曲折去知的性，就不符合中庸所讲的率性这个原则。我们在《论语》举一个例来说明，在《论语·子路篇》，叶公与孔子曰：吾党有直公者，其父攘攘，而子正之。意思是叶公对孔子说，我的家乡有一个正直的人，父亲偷了羊，这个儿子去告发了他啦。孔子怎回答呢？孔子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意思是孔子说，我家乡正直的人是不同的，子为父隐，父为子隐，这个正直就在其中了。我们看回这个儿子举发告发父亲这个例子，这个儿子有没有率性而行呢？他是经过心然后才去做这件事，又或是率性而行呢？大家不妨考虑一下 这个儿子有没有率性而行呢？由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不可以解释说明孟子尽心知性知天这个讲法是不可以通天道呢？以下落嚟，请听刘先生的讲课录音啦。
人在你这边说阴的经济，就不只是一个德没一个味儿去了，阴是个全德了。叫孟子说了，就叫孔子了，连那个阴两个人，阴道是性大。
人道心大，
这个对于这个阴的体会的清明道是体会的最好了，所以清明道是说阴的一天就往后一天是心疼的，它是容易疼。
人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都是阴的。但是我们这个信息都是从佛这个意义过来，它是跟着佛这个阴产生的。
孟子有心性，
孔子讲阴没说是阴没说心，但是是阴阴道，阴是道也分，阴是理也分，阴是心也分，阴从不是道，从不是理，从不是心。是阴道分一小，是阴理也分，知佛不生这两个，但不说心，是阴是不是心，在居佛这三个不是同意。
居住己认为人不是心，
但是既然是可以说阴道阴理，而不能说阴性，这个也很怪。阴说阴性，这个性是很容易带上去的，为什么不可以说？为什么阴一定只能是道是理而不是心？
为什么人是只是讲道，同埋你唔讲而讲人心咧？
居住人了解的阴就是理，不是心。理是心而上的，是性嘛？性是心而下的。
你是形而上的。
心还是这个理，心可以不理这个理。
心是形而下
的。心可以不理，也可以不理。
心可以具这个理，也可以全具这个理。这是朱熹的讲法。
心是这个理，
你
要了解
什
么了解法呢？他要知所那个了解法，他可以。这个阴理，它怎么样才能
阴
呢？
怎么才可以具呢？
照智慧的讲法，这个又是怎么讲？是怎么讲法呢？
照朱熹讲法，怎样才可以具理呢？
你学心理上，你要学的也会叫心就是理，心就是阴，理就是理。但那听这个很有气义啊。要照孟子来讲讲理的时候，那就是心就是理。那就是那个康德所说的“知理”，意思是理发性。
孟子讲是心理了，相当好的个意思。
那到几乎说心理中人，他就说你，
那句不及那个应该
见，因为他不能说心就是理，
句不及
讲
心理
也可以不及。
心可以具理，
怎么样清明之下才能能具呢？
亦都可以不具理。点样情形之下可以据理呢？
教书不是教经，我他也可以活，也可以不活。心和理就是道心，心不和理就是阴心。那是一样，心当和理了就算当，他当然就是他可以活，也可以不活，也可以立，可就叫你自己讲，他怎么样才能活呢？怎么样才活以后才能立呢？要通过汗阳擦拭，
汗阳擦拭
才能够活，活了你就去。你不通过汗阳擦拭，活不了，你就不能去。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意义呢？
这个意义是咩意的句理呢？
知识方面，应激的，正义。 定的，这个句就叫印记 connected，
这个属于认知方面的句。 展係。
佢叫做上進瑜伽嘅個運法。
向中庸逆轉呢個路。
佢上進瑜伽是
發展。
在刚才的讲话中，牟先生指出孟子是儒家的正宗，朱子不是儒家的正宗。牟先生认为朱子是别子为宗，为什么牟先生会认定孟子是儒家正宗而朱子不是呢？他根据的理由是什么呢？其实牟先生怎样判是儒家抑或不是儒家正宗呢？牟先生是根据意志自律这个道德的最高原则来判的。凡是符合意志自律或者说心即理这个原则呢，就是牟先生所认许的。如果讲不到意志自律，讲不到心即理的学说呢，就不是儒家的正宗了。由于朱子不认为心即理，朱子认为心可以即理亦都可以不即理，因此牟先生认为朱子不是正宗的儒家，不能够成孔子之道。牟先生的想法我们是很明白，但是我们也都不认同将朱子排拒于儒家系统之外是很合理的。问题出在哪呢？孟子和朱子比较，哪个更加贴近儒家孔子的思想呢？答复这个问题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很简单。用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完善这个概念作为裁决的准则。如果以完善这个概念来做准则，孟子符不符合完善这个准则呢？我们看到由孟子不能够很直接了当地回答公都子的问题，肯定生之谓性的重要性，我们就可以知道孟子对生之谓性这个幸福所在的性是不作一个肯定，或者即使是作肯定亦都是不是作一个十分肯定的想法。而朱子呢，朱熹呢，就是对生之谓性这个幸福所在的性所需要的一切都有兴趣去钻研。生之谓性所需要的在哪里拿到呢？当然是在自然界拿到。朱子不单只是一个理学家，他也是一个科学家。他主张格物致知穷理，这个就是研究科学的方法。朱子他研究科学，为什么说他研究科学呢？据说朱子是可以辨别化石的。 然朱子不认同心即理，但是他这个不认同是有道理的，因为心之前几回都讲过了，心有两个功能，这个功能呢是包括认知同埋道德实践，即使是知性同埋理性，而理之性这两个功能。孟子很重视的是而理之性这个功能，但是忽略了知性。如果只是重视知性就不重视理性，这个就不是一个道德实践。但是如果只是重视理性不重视知性，亦都不可以完成完善这个准则。单从义理之性来讲，孟子提出舍生取义，这个舍生取义如果是作为原则，是一个极善的义字，但是这个是没有幸福的舍生取义，这个极善的意志怎可以变为一个完善，怎可以达到完善呢？是不可以的。由于牟先生认定有心即理，有意志自律，就是一个儒家的正宗，因此对孟子其他很多很多不符合完善这个概念的问题，他完全是不是很正视。牟先生不断是护住孟子。牟先生不是没有道理的，问题出在哪里呢？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要看回康德了。虽然康德指出意志自律是道德的最高原则，这个是没有人会反对的，但是康德亦都指出意志自律的锁匙是自由，这个自由是使到我们这个有限理性的存有，例如人类对道德法则有想法，我们可以采用极善作为我们的决议原则，我们亦都可以采用以最高善作为我们的道德决议原则。这样是不是随便用一个呢？这个就要看看我们的选择了。怎样才是道德法则呢？用极善，用舍生取义这个意志的格言，可不可以成为道德法则呢？用实现完善这个格言，可不可以成为我们决议的原则，成为一个道德法则呢？这个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道德思想纠缠不清的最大的症结所在。根据前几回的讲述， 辟善为决议原则的代表，我是首推孟子。以完善为决议原则的代表是孔子。孔子作逆传，吹吉避凶。为什么他不会想到吹吉避凶是自私的行为呢？为什么有些人会想到吹吉避凶是自私的行为呢？孔子不会想到吹吉避凶是自私的行为，因为孔子是率性而行，率性之为道。孔子这个吹吉避凶的行为就是一个率性的表现，率性而有所得，所以孔子是一个全德的圣人。大家同不同意呢？请下星期五继续收听啦。